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聚在一起，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你。主，你知道我们的有限，但是你仍然赐下恩典，你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救恩，也让一切相信的人都可以得蒙这祝福。感谢你。我们也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继续来寻求你的引领，就恳求你与我们同在，也祝福以下的时间，把你的话语向我们简明，也让我们更深的来理解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生活在一个需要安全感的时代。对于很多人来说，如今的时代是一个经常变化的时代。现在的社会呢，非常快速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我们所处的环境，不论是学习、生活还是工作，都时刻可能面对变化。我想，过去这一年，我们所经历的疫情，就告诉我们这一切。疫情改变了我们很多生活的节奏，也夺去了我们安稳生活中的这样的安全感。我们不得不去面对新的环境。甚至为了生存的缘故啊，我们要面对很多的挑战，甚至说去超市都会变成一个接近于危险的事情。可能一年过来，我们慢慢适应了这样的生活，也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但是我想，过去这一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很多的不容易。在这样的生活中呢，我们也需真的是每个人都更加的盼望说找到一个稳定有保障的生活。我们希望每天的生活中不对，我们不需要去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可以和家人一起安心度过美好的时光。当我们身边发生这样疫情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面对很多的压力，我们需要不断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找一个新的平衡。在这样一个充满各种压力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想过去一年中。也不少人可能会经历过焦虑甚至抑郁的情况，外面的危险、心理的状况都会让我们觉得心里没有平安。我想，这个疫情可以说放大了一个多变社会对我们的影响，让我们发现，在表面看似平静的生活下，可能潜藏着各种各样的危机。我想，这一年中很多人可能都问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平安呢？在面对未知的时候。我们究竟什么可以成为我们平安的抓手呢？什么可以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确定性？什么可以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全感呢？今天我们所要讲的经文《路德记》的经文，其实就在讲这样一个问题：在哪里可以找到平安？在哪里可以找到确定？在哪里可以找到盼望？所以，希望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仔细查考经文，发现我们真正的平安，也抓住我们真正的盼望。我们下面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一段《路德记》的故事。在讲的时候呢，我会从两个故事的主人公的视角分别来看故事的进展。首先，我们会一起来了解一下拿俄米的计划，这个故事从拿俄米的角度是怎么样进行的。之后，我们会一起来了解故事中路德的计划，在路德来看，这个故事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首先来看经文的1到4节。拿俄米的计划，经文这样说：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跛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经文提到说，拿俄米打算为路德找一个归宿，为此他就有一个计划，希望通过这个计划的实施，能够帮助路德找到安身之处。而拿俄米计划中的目标就是波阿斯。那这里提到波阿斯是拿俄米的亲属。因为之前这个故事中也有所提到，路德是在属于波阿斯的田地上得到了允许拾取麦穗， 他已经和波阿斯有一定的熟悉，所以在拿俄米看来，波阿斯自然成为一个被路德寻找归宿的合适的目标。像读到第二节这里，如果我们仅仅停到这里，可能会想说，接下来事情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呢？会不会是拿俄米找到一些渠道，为波阿斯和路德做媒，让他路德和波阿斯可以终成眷属，让他得到生活的保障？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在第二节的后半部分，拿俄米的计划中并没有这些内容，反而在拿俄米提到的计划中，是说关键就在今夜。他说波阿斯今夜在场上博大麦，他想利用波阿斯今夜在场上博大麦的机会，实施一个周密的计划。想在了解具体计划之前，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博大麦。我想可能不少人也跟我一样，我们对于农耕活动不是很熟悉，因为都在城市里生活。因此，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发生的处境是什么。之前在路德记的故事中已经提到，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他们来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收获的时节。收获的时节有很多事情需要做，首先呢是要收割粮食，也就是把成熟的麦子，不论是大麦还是小麦，从田地中收割下来。这就是路德记第二章时候所发生故事的处境，路德去在这个收麦子的时节，去田地里面去拾取这个麦穗。而接下来呢，这个关于收割第二个进行的事情就是粮食的脱粒，就是收割下来的这些麦子它们需要进行一个过程，叫脱粒或者打谷，也就是被割下来的麦子需要通过一个工序。帮助这个麦粒脱离这个茎秆，变成这个能够更好收集起来这个粮食。而最后需要做的一个工作呢，就是扬长，也就是把打下来的谷物，这个可能里面夹杂一些这个麦秆，把它扬起到空中，让这个借助风的力量，让比较重的麦粒落到比较近的地方，而相对轻的这些杂质麦秆。可以被风吹走，飘到比较远的地方。这样通过这样一个分离的过程，就可以得到这样分离干净的粮食。而对于伯利恒地区来说，最适合进行这个扬长工作的风呢，一般就在下午到晚上的时间。这里提到，波阿斯今夜在场上播大麦，就是在说他要在这一段时间完成这个扬长的工作，就是这个收割最后的程序。拿俄米是想抓住这一个收割时节最后的机会，制造一个波阿斯和路德相处的环境，完成他的计划。在经文的第三到第四节中，就提供了拿俄米计划的细节。经文说，拿俄米让路德是沐浴抹膏，换上衣服去到这个播麦场。这里的抹膏呢，可能我们不是很熟悉，在当时以色列的习俗中呢，人们会。利用这个土产，就是这个橄榄油，制作一些膏油，把这个橄榄油和一些香料掺杂在一起，作为日常使用。它们可以抹在身上，做一些滋润的作用。说起来呢，就有点像现在的我们所用的这个浴后乳液，就是洗完澡身上有点干干的，抹一抹，滋润滋润。另外呢，因为加入一些香料，它有一点这种类似于香水的作用，所以可以说，拿俄米让路德做一些准备，收拾妥当。然后去见波阿斯。接下来的描述呢，给拿俄米的计划就增加了更多的神秘性。拿俄米告诉路德说：“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要让波阿斯先认出你来。你等到他吃喝完的时候，在他要找睡觉地方的时候，我看准那个地方，过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我想看到这里，大家可能都和我一样，都会想说。”拿俄米在这里的指示究竟是什么含义？为什么他提到说要给路德找一个归宿，他没有在白天以及在公开的场合去实施他的计划，而是选择在一个夜晚的时间，在一个秘密的场合、不为人知的场合来进行这样的行动？可能在这个经文中，这些活动的具体含义没有得到非常清晰的解释，经文只是提到了要做一些事情，但是并没有提到背后的含义。但是我想通过这些描述，我们的第一直觉就是说，这些活动好像不是那么的光明正大， 为什么不要人知道？而且为什么做这些很奇怪的一些举动？拿米让路德所做的，如果做一些解释，可能就是说你收拾妥当，趁着夜深人静不为人知，在布阿斯吃饱喝足之后，你摸到布阿斯睡觉的地方，秘密来到他的身边。这个和合本这里翻译说，掀开他脚上的被，这个地方有一些。可能适应处境有一些意义的成分不一定完全解释当时的情况。其实在当时呢，这个以色列人去到这个外面休息，他们是不会带被子他们只是把衣服盖在身上就像我们他不是像我们现在好像去露营每个人带一个睡袋，他们在晚上休息时候就是使用衣服来保暖。所以这个地方呢，和合本修订本就有一些调整。说的不是说掀开他脚上的被，而是翻译为掀露他的脚大概就是说把衣服掀开，露出他的腿或者脚。这里呢，拿米告诉路德说，你秘密的去到那里，掀开他的衣服，露出他的腿或者脚，然后你躺在那。我们可以想说，在大晚上夜深人静做这样的事情，很奇怪。明显不是很光明正大的事儿，而且这样的举动也难怪这不想让别人看见这件事，看见了很难解释。其实我们可以把拿俄米的指示每一部分放在一起，尝试去思考这究竟代表了什么。我想多数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拿俄米是想制造一段绯闻，制造一段风流韵事，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事情。我想观察。这样一个拿俄米的计划，可能会让我们确感受到，这个拿俄米怎么能这样去做？我们会有一些很负面的印象。他做的事情呢，不但是有点见不得人，而且还是让他儿媳以身犯险。一个女性怎么去对一个男性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很第一不合理法，第二那很有可能把路德陷在一个很难的处境下。面对各种各样的危险，我想在这里我们先稍微停一下，我们不要着急去判断说拿俄米所做的是不是合乎道德，我们可以先来思考一下，在拿俄米提出他的计划时，和之前故事中拿俄米的描关于拿俄米的描写，拿俄米有哪些变化？一会儿我们可能再去强调再去讲这个计划究竟有什么样的含义，但是我们先停在这里，去看一下拿俄米的变化。首先，我在这里想提到拿俄米有这么几个主要的变化。第一个是，拿俄米走出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回到伯利恒之后，拿俄米一开始情绪就很低落，因为家庭的变故，他沉浸在哀伤之中，他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去面对生活，所以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他没有怎么见人。除了刚到伯利恒城的时候有一些活动，后面其实他并没有走到公众的场合。甚至在路德提出要到田里拾取麦穗，他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回应说，女儿你去吧，他并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建议或者帮助，说我知道某某人可以来帮助你，没有，可以说当时的拿俄米的状态非常的封闭。不过当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时候，拿俄米好像已经不那么封闭，他开始有更多和路德的交流，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恢复，包括这段时间中路德拾取麦穗成为他的一个供应，他也看到有布阿斯来供应他们的需要，而这一切都医治了他的心，所以他也开始可以和其他人有更多的互动，他走出了一些封闭的状态。第二，拿俄米也走出了一些他被动的状态。回到伯利恒之后，是路德主动去寻求资源，供应他和拿俄米两个人的需要。而非是更加熟悉当地状况的拿俄米去做这些事情。我想，可能拿俄米当时的状况，他因为过度伤痛他没有能力主动去行动。不过，今天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拿俄米主动提出了一个计划。先不说这个计划的可行性如何，也不是说这个计划是不是合乎道德，但至少拿俄米开始了一些主动所做的事情。第三个，我想讲的是拿俄米走出了哀伤的状态。曾经，拿俄米陷入在伤痛和抱怨之中，过度的悲伤让他甚至蜷缩起来，独自躲在他的家中， 他花很多时间去处理自己的事情，但是如今他开始主动起来，开始更多的交流，甚至开始考虑为路德寻找归宿。我们知道，当一个人悲伤的时候，他没有太多能力去思考积极的事情，也没有太多能力去做这些事情。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拿俄米在计划一些积极的事情，为路德去寻找归宿。这些事情可能就表明，拿俄米已经开始走出了他的哀伤。虽然拿俄米有很多的变化，开始走出封闭、走出被动、走出哀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拿俄米并没有完全走出悲伤的阴影，还有很多的表现和路德基开始的地方相比，没有变化。就哪些地方没有变化呢？拿俄米的不变在哪里呢？首先，拿俄米仍然远离人际的交流。虽然他是在和路德有更多的对话，但是他仍然没有和伯利恒的生活有更多的直接的交集。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说，在提出要给路德找一个归宿之后，拿俄米最自然的行动是说，我去找一些地方，我找一些人帮助去撮合这个路德和拿俄米的婚，路德和波阿斯的婚事，甚至去接触一些伯利恒的长老或者找人去帮助。这些可能都是他可以采取的方法，但是拿俄米仍然没有直接的和伯利恒的人去有交流，他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一些做法来尝试满足需要。其次呢，拿俄米仍然只是出谋划策，在路德记的第一章，拿俄米是靠着他有理有据的说辞，成功说服他的一个儿媳俄尔巴离开他，回到自己的家。那个时候拿俄米主要是仍然是动口。尝试去用语言的方式来影响别人。这里同样，拿俄米仍然是通过语言的方式尝试影响路德，是通过出谋划策，来为路德指引一个方向。拿俄米仍然表现为一个好像非常懂得人情世故，好像能看透一切的人，凭着他自己人生的阅历来思考说这个事情接下来该如何去发展。我该如何利用这种人际的关系，利用人性来达到我的目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拿俄米仍然出谋划策，但是他并没有自己亲身的参与到计划之中。我们如果去看经文，就会发现他给路德很多的指示，在整个的第三章的第三到第四节都是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他告诉路德你要做这做那。但其实，在他的计划之中，没有什么是拿俄米自己需要去做的事情，他仍然只是在出谋划策。最后，拿俄米特别坚固的一点就是，他有一个想法没有变，就是希望家里有男丁。其实，对于这个，我觉得我们也很容易去理解一方面呢，拿俄米自己的经历会让他非常看重这件事情，她刚刚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他的两个儿子，他的家里的顶梁柱全都塌了。他非常渴望说：“我现在家里能有一个男人可以照顾我的需要。”我想，对于任何寡居的人来说，都非常理解这样一个迫切的渴望。另外，我想在当时的整个的社会环境中，家中有男丁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家里没有一个男性，女性会处于一个非常弱势的地位。缺少人的保护，可能会被人欺负，而且每天的生活都面临资源上的困难，家里没有足够的壮劳力。真的，对于拿俄米来说，他非常需要这样一个男性在他的家中提供这样的帮助和保护，所以在他的计划中也会着重在这一点。他会想到说，我需要为路德找到一个安身之处，为他寻找一个丈夫，成为他时刻的帮助和力量，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拿俄米仍然有许多想法是没有变化的，有许多做法仍然是没有变化的。那么看过了拿俄米的变与不变之后，我们再回来看拿俄米给路德所做的安排，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下，对于拿俄米来说，他的盼望到底在哪里？对他来说，他生活的希望在什么地方？首先，对于拿俄米来说， 他生活的盼望在于一个可见的资源。在《路德记》第二章第一节就提到说，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之后在第二章20节，当路德向拿俄米提到他在波阿斯田中工作时，拿俄米的回应是说，波阿斯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可以看到说，对于拿俄米来说，他认识到波阿斯是他们本族的人。是一个可以给他们提供帮助的资源。另外，我们也知道啊，对于波阿斯来说，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他是一个大财主，有丰富的资源，也被人所尊重，他有这样的能力供应需要。而且之后的第二章的故事中，波阿斯也确实这样去做了，供应了路德和拿阿米的需要。所以在第三章，拿阿米又想到了波阿斯，他想到了这一个重要的资源。波阿斯是他们的亲属，他也有足够的资源，可以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在后面拿俄米的计划中，他的眼光就聚集在这一个可见的资源上。我该如何让这个资源变成一个我的稳定的资源？啊，可能也不一定是说只是为他自己考虑，他也提到说是啊，我要为路德找一个安身之处。对于他来说，波阿斯是现成的，对路德来说最为可靠的资源。其次，在拿俄米的盼望呢，是啊，建立在一个周详的计划上。在拿俄米所说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给路德很多具体的指示，他有一个非常周详的计划啊，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做完这个做那个啊，有很多一步一步啊，非常的严密周详。通过做这一切，帮助他达到目标。拿俄米希望通过路德遵行他的具体吩咐。确保事情按他计划的方向发展。当然，如果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计划虽然详尽具体，但并非是一个完善的计划。刚才你提到过，这个计划很可能让路德陷入险境啊，甚至呢，这个事情呢，我们不知道波阿斯会做如何的反应。在这个拿俄米所设计的这个处境下。啊，可能会发生一些风流韵事，甚至有可能说，这个波阿斯和路德之间两个人，那有可能发生一些不清不楚的事情，甚至两个人的名节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单独相处的处境受到损害。可以说，拿俄米提出这个计划是带有一些诡诈的成分在里面，他想让波阿斯迫于压力，迫于陷入这样一个窘境，来供应他们的需要。让他不得不去啊娶路德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波阿斯可能有不同的反应，而路德波阿斯的具体的反应会是什么样，仍然不在掌握之中。可以说，虽然有这样一个详尽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无法真正给予路德和拿俄米一个确定的未来，因为实在有太多的因素会影响事情。后续的发展，拿阿米的计划更多是一厢情愿，他想用他自己有限的能力和计划设计这个计划，啊，这个按他有限的能力和智慧设计这个计划，成为他一个盼望的保障。另外呢，拿阿米的盼望建立在他人的付出基础上。刚才已经提到说，在拿阿米所讲的话中，充满了各种各样对路德的指示，他希望路德心甘情愿的。按照他的指示去做，从而达到他所设定的目标。在这个计划中，拿俄米虽然设计了很多，但是并没有太多实际他要做的付出。路德和波阿斯经历什么，那是他们之间的事情。后续的结果，可能拿俄米反而容易把自己摘出来，让自己置身事外。拿俄米的计划中，他并不需要付出什么。他自己也不需要做太多事情，他更多像一个指挥者，运用他在家中作为长辈的一个权利，让小辈按着他的计划行动。他更倾向于在路德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在家中等待，后续的发展如何，他可以坐享其成。所以可以看到，拿俄米的盼望是建立在路德的服从，甚至是路德的牺牲上。在拿俄米的计划中。可能我们的确看到他从他的意愿上来说，他是在为路德考虑很多，他是想为路德找个归宿，但是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或许是因为他自己还没有完全走出这一个困境，有很多他内心的因素仍然在影响他。或许是他是作为长辈，他是不是很习惯于说为他的儿媳主动去做一些事情。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整个的计划中仍然是他人的付出，并没有太多拿俄米自己要做的事情。这就是拿俄米的盼望，建立在可见的资源、周详的计划以及他人的付出上。那么接下来换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路德的计划是什么。在经文的五到九节，其实不只表达了路德愿意遵行拿俄米的计划。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就可以发现路德的计划并不等于是拿俄米的计划，路德其实有他自己的计划。在拿俄米讲述完他自己的计划之后，路德表示了同意，他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在这里好像路德表示说他会完全遵照拿俄米的指示行动。接下来经文好像也印证了这一点，第六节说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但如果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就可以发现路德所做的和拿俄米所说的并非是完全的一致。经文怎么说？第七节说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在波阿斯吃喝完之后躺下之后，路德遵照指示掀开了波阿斯的外衣，露出了他的脚，也躺卧在那里。而有一个词却不是在这个拿俄米的吩咐之中，就是悄悄的。这里路德行动是悄悄的，他把这一个当成是一个很秘密的行动，生怕惊动了波阿斯。而正是因为这一个悄悄的，事情接下来的发展也开始偏离拿俄米设计好的轨道。经文第八节说，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女子躺在他的脚下。第九节说，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可能的确拿俄米所设计的是一段风流韵事，但是这个却变成了夜半惊魂。波阿斯半夜忽然醒来，发现一个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很警惕地问说你究竟是谁？路德的回答就很好地反映了他自己的计划是有别于拿俄米的计划。他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拿俄米当时告诉路德的是说波阿斯会告诉他当做的事，波阿斯会告诉路德你要做什么。然而在实际的场景中，是路德并没有等候波阿斯告诉他该做什么，相反路德的话中恳求波阿斯为他做一些事情。这里路德的话就表明他希望波阿斯用衣襟遮盖他，成为他的保护者。可以说这里已经偏离了拿俄米的设想，是变成了路德告诉波阿斯你要为我做什么。这就是路德的计划和拿俄米计划有所不同的地方。路德是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希望得到波阿斯的保护，他使用这一个机会来创造这一个对话。那么接下来也继续按照看拿俄米的方式，我们也看一看在这个过程中路德有没有什么变化。我想当我们看到这段描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说这里所看到的路德好像跟我们之前所认识路德有不少的区别。区别在哪里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路德成为了一个听从吩咐的人。我想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在路德记第一章中，他选择公然对抗拿俄米的吩咐和建议。拿俄米跟他说，路德你离开我去吧，回你的家，不要跟着我。但是路德选择说仍然紧紧地跟着拿俄米，他没有选择说要回到自己父母的家中好再嫁人，寻找一个新的依靠。他选择说我不离不弃地跟着拿俄米。 并且和拿俄米一起回到了伯利恒。然而在这里，路德居然听从了拿俄米的吩咐，好像不再是那个我们所认识的很有个性、很有主见的路德。其次，我们可以看到路德成为了一个秘密行事的人。在拿俄米的计划中，需要这些秘密的行动，而路德也开始遵从拿俄米的吩咐，做了这些秘密的事情。而在之前的描述中，路德做事的方法一直是坦坦荡荡。我们可以看到，在他各种各样的行动中，一直有一个很直接的表达，无论是在和拿俄米的对话中啊，或者说是在他这个到田中寻求拾取麦穗的机会的时候，路德都很公开的表达，很公开的行动。他是把一切事情都坦坦荡荡的啊，直接的坐在人的面前。然而在这里，路德好像认同了拿俄米的计划，进行了一些这种啊不太适合让别人知道的行动啊，一些隐藏的行动啊，这是路德一个变化。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路德在半夜前往果麦场和一个男性单独相处，好像不太合适。我都会想说，路德为什么会这么去做呢？对于熟悉圣经中关于摩押记载的人来说，可能我们会有一个很合理的问题，就是难道路德本性毕露吗？我想在这里可能需要做一些解释，究竟这个本性毕露是什么样的含义？接下来我们会看两段经文来讲一讲这个本性毕露究竟是什么含义。在创世纪的19章就记载了摩押民族的起源，经文讲述的是说，当时是当时是罗德从这个城中逃出来这个索多玛逃出来，他呢和他的女儿住在山里面，他和两个女儿呢住在同一个地方。这时候他的大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父亲喝酒和他同寝，好让我们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就叫父亲喝酒，他的大女儿就去和父亲同寝，他的父亲怀了孕，给他的儿子起名叫摩押，这就是摩押人的始祖。所以可以说，摩押民族最开始诞生的时候，就是一个年轻的女儿趁着想方设法让父亲喝酒喝醉，之后和父亲睡在一起，以致怀了孕。如今有一个类似的场景，年轻的路德也是在曾称呼他女儿的波阿斯喝过酒之后睡在了他的身边。难道路德也要用同样的方式和波阿斯发生关系吗？难道之前他在人前做的都是冠冕堂皇啊，都是很正当的事情，难道在背地里他就本性毕露了吗？另外一段关于摩押女子的记载是在民数记25章，当时以色列还没有进入迦南地，在旷野的路途中，经文说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其实这个地方所讲述的就是这个摩押女子引诱以色列人离开他们所信的耶和华神，甚至有这样淫乱的行为，也向其他的神献祭。这个事件呢，也导致了很多以色列人被神所击杀，可以说是以色列民族中记忆非常深刻的事情。这件事情中，就是因为摩押女子的引诱，导致以色列人和他们有淫乱的事情。难道这里路德沿袭了他祖先的传统，让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在以色列中间吗？甚至不只是路德，对于这个在摩押生活了10年的拿俄米来说，他难道也变成了一丘之貉吗？他们两个人是不是这样共同研究了这样一个计划，通过这样的做法，好像真的反映了摩押的精神呢？我想可能这都是一些很合理的问题，我们都会想说，究竟路德变了吗？路德真的变了吗？我们可以更仔细的看一看。我想当我们更认真的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其实路德并没有变，或者说他外在的行动虽然有变化，但是其实他行事的原则并没有改变。首先，路德仍然是一个行事很有主见的人。我想不用多说，在之前的故事中，我们已经看到路德非常有自己的想法，他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动。而在今天的故事中，我们也提到说， 路德的计划并不等同于南俄米的计划。路德在他的计划之中有他自己的想法。虽然我们很难讲说路德是不是真的知道南俄米计划中具体的含义啊，因为这些事情并没有交代得很清楚啊。这个经文的作者没有明确的直说说这个路德理解或者不明解不理解南俄米的想法，但是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说，路德在他的行动中有他自己的目标，他要去波阿斯那里寻求他的帮助和保护啊。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他向波阿斯的请求就表现了他在事情上面有他自己的主见，这是他不变的地方。第二，路德仍然是一个谦卑有礼的人，他并不是啊像刚才所说的好像是本性毕露啊，反映出他是一个这种啊各种的做法不合体统的人，他仍然是对答谦卑有礼。在第二章的故事中，在路德耐心的等候田地主人的到来，一直等到说得到了波阿斯的允许后，他才到田中拾取麦穗，这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行动，也是非常尊重别人的行动。而在得到波阿斯的施恩后，经文也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波阿斯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最后路德也说对波阿斯说，我主啊，愿在你面前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不管是路德的行动还是他的回答，都是非常的谦卑有礼。而在今天的故事中仍然有这样的表达，他说第九节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首先他的身份上表达说我是你的婢女，是一个很谦卑的做法，另外他也说求你做什么事情，是一个非常谦卑有礼得体的回答。所以这个方面让我们看到路德其实没有改变。另外一个路德不变的地方是他仍然委身照料婆婆。路德是因为拿俄米的需要回到了伯利恒，也是因为供应拿俄米的需要他去田中拾取麦穗，他仍然是因为更好的帮助婆婆才愿意按照拿俄米的吩咐前往博麦场，来寻求更多的资源上的供应。路德仍然是那一个一直考虑拿俄米需要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路德仍然没有改变。所以在分析了路德的变与不变之后，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路德的盼望究竟在哪里。路德的盼望究竟和拿俄米的盼望一样吗？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说路德愿意尽好自己的本分，他愿意去做自己能做的一切，他遵循拿俄米的吩咐前往博麦场，他做了那些拿俄米让他做的事情，就像之前他去寻求各种各样的帮助，在这里他仍然主动的去行动，寻求帮助，得到波阿斯的一个供应。所以他仍然在寻求，仍然愿意做出自己的行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路德仍然愿意尽上自己的本分。另外路德的盼望在于神的保护以及神的供应。这里我们要做一些经文上下的对比，来看到所这里所提的神的保护、神的供应究竟在哪里。首先这是两段经文，可能在中文的翻译中我们看不到有什么一致的地方，但是在如果去看希伯来文的原文，这里第二章十二节，波阿斯对路德所说的话中所说的，愿耶和华照你所赐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里的翅膀和三章九节所用的衣襟这个词，在希伯来文的原文中是同一个词。所以其实路德在这里表达的是说，我听到波阿斯跟我说，我是来投靠在神的保护之下，那么我现在来到波阿斯你的面前，我恳求你用你所宣告的神的保护来保护我。所以可以说他相信神可以借着波阿斯来工作，他相信神的保护。 另外一个事情是他相信神的供应。这里在2章的20节以及3章的9节提到了同样一个词，就是至近的亲属。这里至近的亲属呢，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救赎者。在以色列人的律法中有一些特别的含义，就是这个至近的亲属呢，可以去帮助那些他有需要的亲戚。如果他的亲戚落入一些穷困的境地，他可以通过这样经济上的帮助，帮助他们赎回田地，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提供他们，来供应他们的需要。而这一个至近的亲属这个词，是在拿俄米曾经对路德所说的话中所提到的。这里我们不知道路德是不是真的明白这个词的含义，很有可能不是。但是当他知道说拿俄米提到过这个词，他知道有这样一个救赎者，这个救赎者可能会提供他需要的帮助，所以在他和波阿斯的对话中他提及了这个词。他相信说神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供应他的需要，他相信神通过至近的亲属可以成为他的帮助。所以虽然路德不是很清楚究竟这个神的翅膀衣襟，这个至近的亲属究竟代表什么样的含义，但是他抓住了这些来自于波阿斯和拿俄米的话，抓住了这些以色列人中曾经有的传统，他希望说这些东西可以成为神的供应、神的保护、神的帮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两种盼望的对比。路德盼望中是他尽自己的本分，他相信神的保护、神的供应。拿俄米的盼望中更多是说，他相信他可见的资源，相信他自己周详的计划，相信他可以去动用其他人的付出来满足他的需要。我想当我们把这两种盼望对比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有一种直观的感受，好像路德的盼望是一种刚强的盼望，拿俄米的盼望是一种软弱的盼望。路德的盼望更多出自于信心，他相信神，也相信当我做了我自己能做的事情之后，神会补足剩下的一切。而拿俄米的盼望更多是从人的视角来看，更多是软弱的。他说，我去寻找我可以找到的一切的资源，我自己去动用我的智慧来设定一些周详的计划，我甚至说去尝试动用我的一些智慧，让更多人可以去按照我的计划形式满足我的需要。可以说，如果我们用两个词汇来形容，拿俄米的盼望是属世，路德的盼望是属灵的。一个是说我可以用人的方法去做到一切，一个是说我相信神的应许。我想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去有一个应用，就是说我们应该努力学习路德，而不要去学习拿俄米。我们要用神的视角，要用信心的视角去抓住我们的盼望。我们不是靠我们人的努力，靠人的智慧，靠这种属世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盼望。真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一点，知道路德的这样的盼望是更好的盼望。然而在这里我也想说，其实不只是这样。我们可能会这样去应用说，我们要努力学习路德，我们不要去学习拿俄米。但是其实在经文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超越这两种盼望之上的另外的盼望。这个盼望是来自于神的盼望，也并不是来自于我们做什么。在刚才的应用中我们可以看到说，或许我们会讲说，如果我们按照路德所做的一切，我们可能能够有真正的盼望，按照拿俄米所做的一切，我们只有一个虚假的盼望。但是经文所讲的并不只是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神怜悯人的软弱。其实我想的确是我们需要去看到神真正供应人真正的需要。神供应了路德和拿俄米两个人真正的需要，正是神超越的爱给了人超越的盼望，并非是靠着人的努力达到了一切。在整个的故事中，是神怜悯人的软弱。我们知道拿俄米的软弱，拿俄米刚才 他是在整个故事中，他经历了悲伤过度的一个情绪，他没有能力去做很多的事情，他的资源也很有限，甚至他用了一些属实的方法去设计一些计划，这都是他的软弱。但是同时，路德也有他的软弱。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致敬的亲属这样的衣襟、翅膀这样的词汇，路德并不明白它真实的含义，他只是知道有这样一个词，他并不清楚究竟代表了什么，这是路德的软弱，他所知道的是有限的。然而，神怜悯他们的软弱，神知道他们一切的需要，神也愿意通过他自己的计划，通过他自己的智慧来补足他们的需要。而在故事第四章的结束的时候，拿俄米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他有了一个这个来自于路德的儿子，路德。和拿俄米都得到了波阿斯的照料，可以说神怜悯人的软弱，提供人一切的所需。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超越的盼望超过人的智慧。我们知道，当我们仔细去看拿俄米的计划的时候，这个计划很成问题啊，拿俄米的计算很不可靠，有太多的因素可能导致这个计划流产，甚至路德的行动。已经让这个计划偏离了原来的轨道。我们也知道，这个拿俄米的智慧真的是非常的有限，他真的是利用这种属实的角度，利用人的计算想去完成一切。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智慧是超越的。虽然拿俄米是有限的，他的计划也是非常的破败的，但是在最后故事的结局，神用他的智慧。完成了一切，这就是超越的盼望。另外，我们也知道，最终是神完成了他自己的计划。最后的计划的发展，并不是按照拿俄米的设计，也不是按照路德的设计，反而是通过一个非常神奇的过程，通过了拿俄米、路德、波阿斯三个人贡献自己最为有限的能量，甚至是最为软弱的地方，最终神成就了一切。神也使用了一切，神的计划得到了成就，拿俄米、路德都得到了一个真正的儿子，这就是神的超越的地方，这才是我们真正应当依靠的盼望，是怜悯人的软弱的神，胜过人智慧的神，以及完成他自己计划的神，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不是在于我们自己有多么强的信心，不是在于说我们自己有多么的敬虔，也不是在于说。我们自己的规划，甚至也不是说像拿俄米那样，我们自己的有限，这些都不足以成为我们真正的盼望。我们一切的计算，我们一切的敬虔，在神的智慧面前，在神的盼望之前，都是有限的，都是不足以成就任何事情的。我想在我们的救恩中也是如此，在我们的救恩中，耶稣怜悯我们的软弱，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成为我们的盼望。十字架是神的智慧，是超越人的智慧。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一切是神的智慧，也最终成为我们的盼望。他的死而复活完成了一切，也成就了神最终的计划。而当我们愿意去相信的时候，神的计划得到最终的成就。包括在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上，正是万事相互效力，让我们每个人得到益处。这就是神的计划的奥秘，也是神在我们心中放下的真正的盼望，也是神赐给这个世界、赐给每一个人真正的盼望。所以，正是这来自于福音的怜悯人的软弱的神，胜过人智慧的神，亲自成就他自己计划的神，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是我们真正的平安，我们真正的平安在于神的大能，在于神的计划，在于神的智慧，在于神的应许。所以，不论是拿俄米，不论是路德，或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有限的。愿我们每个人都来到神的面前，来相信他，寻求他，也来得到他丰盛的应许。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救恩，也感谢你奇妙的福音，让我们得以拯救。 主，我们愿意把我们一切放在你的脚前，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全心的来信靠你，让我们一切的盼望建立在你的信实之上，建立在你丰盛的应许之上。求你让我们放下我们个人的一切，专心的来寻求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